各位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是我们摩西五经读经第十七次上课，按照我们的进度，今天应该看到生命记第十七章。那我要跟大家 cover 的是从生命记第一章一直到第十一章啊，这是一个整体的段落啊。再一次跟大家说，就是我们这门课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培养大家读圣经的习惯，所以每次来上课的时候都是盼望大家已经把指定的圣经读完了，那希望再成为你们这一生的好习惯啊！大家都读圣经，常常读圣经，然后直接借着读圣经神向你们说话，帮助你们。我们开始一起有个祷告。天父，我们为这宝贝的机会，我们来感谢主，感谢主在我们教会当中兴起这样的事工，让弟兄姐妹有同一个心智到你面前来研读你的话语。感谢主每个礼拜天的早上就有这一群渴慕的弟兄姐妹到你面前。主，我们聚会的时候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语，吸收神的话语。我们回家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也求主祝福我们每一天在神面前的日子，特别是当我们读神话语的时候，求主就光照我们。我们生活当中还是会有挑战有需要，但是感谢主你都丰丰富富的供应了，也看到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在实际生活当中看到神的带领，神的供应，我们献上感谢。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生命记，生命记这是摩西五经的最后一本书，它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在早期的基督教里面最常引用的旧约圣经总共有四本书，就是创世纪、生命纪、诗篇跟以赛亚书啊，这四本书是最常被引用的旧约的书。那创世纪常常被引用不足为奇，因为创世纪是第一本书啊，那很多事情的开始都记载在创世纪里面，所以创世纪常常被引用。以赛亚书被引用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有关于弥赛亚预言最多的一本书就是以赛亚书，所以一讲到耶稣基督，关于耶稣基督他的预言的话，常常会引用以赛亚书。那诗篇它是整本旧约里面篇幅最长而且包括范围最广的一本书，它总共有150篇，所以是篇幅最长，而且它里面从怎么样祷告、怎么敬拜神，还有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有，所以它也会常常被人家引用。但是生命记啊，为什么生命记也会跟其他这三本书一样是最常被引用的一本书？上个礼拜你们有听到罗弟兄做介绍的时候说，在新约圣经里面引用生命记这本书总共有80几次。那为什么生命记这本书会这么特殊，会这么常被人家引用呢？因为生命记它是整本旧约圣经39本书当中，如果讲到神的律法，讲到说神指导我们这个生活上的原则，怎么样过生活，怎么样敬拜神，怎么样做事情等等，就在39本书当中讲的最详细的一本就是生命记。生命记里面的东西啊，在前面的那三本书啊，从出埃及记、民数记还有立位记、中间立位，这三本书上讲到的一些关于律法的事情差不多都在生命记里面重新讲了一遍，而且他还讲了一些说更详细更好的东西。所以如果你要了解一些啊，我们基督徒该怎么生活，该怎么敬拜神，遇到试探该怎么办等等的话，最好的一本资料库就是生命记。这就是为什么当耶稣他受试探的时候，那个魔鬼三次试探他，那耶稣三次回答魔鬼都是引用生命记里面的话啊。当魔鬼叫他把石头变成面包的时候，他就说啊，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话。然后接着他又再次试探他的时候，他就说啊，不可试探主你的神。然后第三次耶稣回答他的试探的时候，就说啊，单要拜主你的神，还要单单侍奉他。那这三句话全部都是出自于生命记，这也告诉我们说，摩西五经的这最后这一本书生命记呢，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本书。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我想跟大家从这个历史的背景 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把自己放到当时的情况来想一想，说这本书是怎么出来的，请大家看《生命记》的第一章第五节啊。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崖地讲律法说啊，所以这里是在讲律法，是把神的律法重新讲了一遍。那我们把它结构分析一下的话，它总共有三次律法的讲述，但是整本书来说它就是讲律法。那我们再想想当时的历史背景，第一个就是摩西他已经很清楚的知道说自己快要死了，因为神已经很清楚告诉他说你不久之后要离开这个世界，因为以色列人马上就要过约旦河，然后神清楚告诉摩西说你不得过约旦河，那只代表一件事情，就当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摩西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所以摩西知道说这是他自己最后一次的机会来面对整个的以色列会众，向他们说话。然后你从以色列会众的角度来看，就是他们漂流了旷野40年，为的就是一件事情，要进迦南地，盼望进迦南，现在就已经站在约旦河的东边，就准备要过去了。那你说摩西啊，他们的领袖跟随了他40年，这个领袖说在过河之前应该对他说些什么，好比说你有个孩子，你的儿子你的女儿他要离开家了，好比说当初你的家是在大陆或者是台湾，然后你的孩子要到美国去留学了，然后临别之前你要跟他说什么啊？他这个孩子要离开我一段时间，我一定要把最重要的事情告诉他，那你会告诉他些什么事情啊？到美国那边要怎么生活啊，注意身体啊，要好好念书啊，要什么什么，就你脑子里想的是最重要的话要告诉他，对不对？因为你就在想说啊，我的孩子要去美国念书的时候最重要是什么，我要告诉他。那摩西他是一样的心情，他想着说啊，这一群就像他的孩子一样，他马上要过河，而且是打仗，不是只是留学，到迦南地的话每一场一场的战争要打下来才能够把那个地方占据下来。就说啊，从人的角度来看，那摩西他老经验，他应该最重要就是告诉他们说，你们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军队要怎么组织起来，你们应该是先去打什么地方，然后怎么样占领，怎么样怎么样，告诉他们这些战略方面的事情，因为他马上去打仗。可是你看生命记就是在过河之前讲的话，他就不跟他们讲打仗的事情，他从头到尾讲什么？对，讲说律法，是不是？我们看第一章第五节说，摩西在摩崖地跟他们干嘛？讲律法。这摩西就是看准了，他说他们过去之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明白神的律法。因为摩西他看到一件事情，你知道这个老摩西他跟随神这么多年，他就是清清楚楚知道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战争的本身呢一点都不可怕也不重要，因为说神已经答应了要带他们过去，而且要在他们前面行走，帮他们开路，帮他们占据这个地方。所以摩西他到人生这个时候，他已经是非常非常，就是他对主的信心哈，他就清清楚楚知道说你只要信靠神，这些表面上的这些大难题都不成问题。所以他跟以色列人最后讲的那句话就是说，我把神的律法讲一遍给你们听，你们到那边最重要的就是遵行主的话，神怎么说你怎么做，至于你前面的这些迦南人，这些又高又大的这些亚纳人等等等都不成问题，你只要是遵行主的话，你们就可以占有那个地方，因为这是神已经答应给你们的应许之地，只怕一件事，就是怕你们不听神的话。所以他苦口婆心再三就说，你们要听神的话，现在我告诉你们神的话是什么，你们马上过河，你知道每一步都听神的话，你们就可以有那个地方，神说好了要给你就一定会给你。所以他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而在以色列人过河之前，他告诉他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神的律法告诉他们。那说如果有一天我们要离开世界了，然后要对这个自己所最爱的儿女说遗言，说孩子啊，爸爸妈妈马上就要离开了，你要好好的爱主你的神，你要跟随主一步都不可以离开他啊！你要敬畏神，哎，你就说哎，这个人他真的是信主啊，他真的是敬畏，他最后讲的话就是告诉他的孩子要敬畏神，要爱主。 摩西他就是这样子，面临难题的时候，孩子要离开去美国读书，他告诉他的就是说，我把神的律法告诉你怎么样，你到那个地方就是遵行神的律法，那你就知道说啊，在他的心目当中，这从信心的角度来看，说这一切一切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知道神的话语，然后跟随他，然后就万事不错。那这是一个真实有信心的人，在他临死之前告诉他所最爱的那群百姓，就是告诉他们怎么样来遵守神的律法。那这就是整个生命记的内容，就是这些事情。所以你看起来好像是说重申这个爱的命令哈，把神的律法全部讲一遍，但中间表达说一个人对神的信心哈。那我给他的主题说这是重申啊爱的命令，是有他的道理。所以一方面从神的角度来说，他给这些律法这些命令，你知道神给那个律法就是说啊，我不是跟你商量，我不是征求你的意见，我不是说我觉得这样做很好，但是如果你有别的想法的话你也可以做别的。那个律法跟命令典章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这样，你就是我告诉你就是这样做，你就是得这样做，而且是不偏左右，一点都不能改，就是这样子。所以这叫做律法。那这个命令的本身是爱的缘故，因为神知道说当他们照着神的话去做的时候，这些百姓会得好处、得益处、蒙福，有世世代代都有好处。但是如果偏离神的话的话，他们会有很多的灾殃，有很多的祸害，会受很多的苦。所以这是爱的律法。而另一方面，从那个接受律法的人角度来说，因为整个的这个律法的精义可以说就是要爱主你的神，所以从人的角度来说也是啊，这个律法就是叫我们怎么样来爱神啊。好，那这是生命记这34章它的那个主题，它的那个主题经文是在生命记第6章第4、第5节。那这两节圣经希望大家能够背下来，很短啊。生命记第6章第4、第5节这样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就是这两节圣经，这两节圣经你记住了，那你就把整个生命记的主题给记住了。这是两节的圣经，但是它非常非常的重要。生命记第6章第4节啊，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这句话叫做希玛。这希玛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希伯来文，它的意思就是听。那这一节圣经你不要看不起它，就是整个的犹太教，这个 Judaism， 整个的一直到今天为止啊，整个的犹太教，你把说全部犹太教把它浓缩成一节圣经，就是这一节。所以从古时候的犹太教徒他们见面的时候，好比说我们见面的时候就说啊，张弟兄你好吗？吃过饭没有？我们就这样问候。那他们犹太教徒从古时候见面的时候就是讲这些，一见面我跟你见面的时候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那这句话的 Hear O Israel， 以色列啊，你要听，这句话重复出现过几次，但是讲到说耶和华我们神独一的主哈。就是在这里出现，他是把整个犹太教的经义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一样事情，你要知道说只有一位神，只有耶和华他是独一的真神，而且他是你的神。和终归起来就是这么一句话，他在希伯来文的话就是只是4个字啊，就说耶和华我们的神，这是2个字，耶和华是一个字，我们的神是一个字，独一的主。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这是最重要的一件，这也是整个的十诫把它浓缩成这一句话的话就是这一句话。因为十诫的第一诫就是说只有一位神，然后其他的那9诫都是从这个中心教义衍生出来的。那可是你看那个第5节，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的话，那第5节是最重要的一节圣经。因为我们记得主耶稣基督他在教导的时候说，什么是最大的诫命？就是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就是出自于这里，他的来源就是从这边来的。所以对我们来说的话， 我们已经确定说知道说神是独一的主，已经不成问题。但怎么在我们生活当中来实现呢？就是这一条最大的诫命，就是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要爱神，这是最大最大的诫命。所以《生命记》它整本书它的那个主题，就是这两节的经文，我们了解的话就没有问题啊。那我们来看一看这《生命记》它的主要的一些内容。前面的一到四章的话，上个礼拜，罗俊杰弟兄大致上给大家 cover 一下，我挑重点经文跟大家再来看一下。一到四章大致上来说，他是在回忆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就这个摩西他把从前发生的事情又重新告诉他们一遍，因为这是新的一代，大家记得那个老的一代，因为他们不信神的缘故，所以那四十年当中一个一个都死了，只除了哈这60万男丁加上妇女，妇女不能算了，就只算60万男丁，60万男丁当中只有两个人活着，20岁以上的，就是加勒跟约书亚这两个，其他的整个世代的60几万的男的都死了。那当时20岁以下的那些小孩子他们就还活着，就到如今40年之后又有了60万人，所以这些孩子们他们当初出埃及的时候都还在20岁以下，那对摩西来说就他们都是一些小孩子，当初带他们出来的时候，有的也许是爸爸妈妈带他们走的，就是小孩子刚刚会走路的，也有的可能10几岁了，但是都是些年轻的一代。所以摩西在最后的时候又把那过去发生的事情重新又告诉他们一遍，说怎么出埃及的，怎么到西乃山的，当初神怎么说话的，然后当时你们在山下又怎么造了金牛犊等等等等。他重新讲了一遍的话，他重点只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说神是信实的，虽然是你们常常背叛神，但神他是信实的，他还是给你们有吃的有喝的，你们在旷野走了40年啊，鞋子没有穿破，脚没有肿，衣服没有坏啊，神供应你们，天天给你们吃玛纳，没有饿死你们一个人，说神是信实的，这是第一个重点。那第二个重点就是比较不好听，就是人是靠不住的，说人常常会背叛神，神常常供应我们，但是人常常会走岔路。所以他就把几个人所失败的地方，过去那40年当中你们怎么造金牛犊，怎么样试探神，他也就讲了一遍。他的目的是再次提醒这新的一代说，你们要好好的信靠神，神从来不改变，他会照顾你们，他怎么说怎么成就就一定会成就，但是你们不要再像当初你们父母你们兄长的那一代，他们就是背叛神以至于现在倒闭在旷野。所以他就把这些事情又讲了一遍。那中间有几节圣经我们可以稍微来看一下哈，就是第一到第四章，我给他这四章的圣经我给他取个题目，就是翻开救恩的历史哈，就是神怎么看顾我们，怎么拯救我们。那他实实在在是有实际上的用途，就说弟兄姐妹，你如果你遇到困难了，或者遇到挑战了，或者是快要过河到迦南地了哈，在等待将来有美好的前途的时候，可是事情还没定的时候，那时候该怎么办哈？怎么办？那就像摩西所做的一件事情，他基本上就是把过去神怎么恩待他们，神怎么拯救他们，就重新告诉他们一遍。就说特别是到这种事情啊，事情还没有决定，还在等待，又有困难，不晓得成不成的时候，说你最聪明的做法就是说，把过去神怎么看顾你，怎么拯救你，翻开救恩的历史，把它重新到尾的再看一遍，再想一遍，你就会想到啊。原来神他其实一直在看顾我，只是我现在太紧张了，一直想到前面又害怕，然后就忘记了。你把神的恩典重新数算一番的时候，你的心就定下来，你就可以继续往前走。那摩西在前面这四章所做的事情，就是帮助他们来数算神的恩典。我们看看几节的经文，看看第二章。第二章第七节啊。第二章第七节这样说，摩西对以色列人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已赐福于你， 你走这大旷野，他都知道了。这四十年，耶和华你的神常与你同在，故此你一无所缺。要他们记得神与你同在，他这些东西一样都不缺乏。从磐石流水、天降玛纳等等，就一样都没有缺乏。然后第二章第三十六节，现在我们看第二章第三十六节。二章三十六节这样说：从亚嫩谷边的亚罗尔和谷中的城，直到基列，耶和华我们的神都交给我们了。那下面这句话说：没有一座城高的是我们不能攻取的，没有一座城高的是我们不能攻取的。那其实在里面有很好的意思在。先说他当时的情况，在这一章里面，摩西他特别讲到这个亚纳人，说我们那个打仗的对象是亚纳人，就是巨人。我们有看到说那个巴山王噩，他睡的那个铁床有十三英尺半，所以那是超级巨人的一组，他们面对的就是这些人。然后这些人的那个城墙是非常高大坚固的，然后摩西说没有一座城是高的我们不能攻取的。那这里其实弟兄姐妹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存在，现代的基督徒，特别是我们在美国，我台湾大陆也是一样，就是现在生活都比较进步比较舒服的人比较难体会的一件事情，但是在这里面表达得很清楚，就是说他们去攻打，他们去攻取这些城池，他们不是说坐在原来的地方等着神把那个 blessing 降下来，而是他们往前去攻占那些地方。那大家可能记得耶稣他讲的一句话，那这句话常常被人家误会啊，就是新约圣经里面第一次讲到教会这个名词是什么时候呢？是在那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时候，耶稣他就对彼得说了一句话，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说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那个原文的翻译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说什么叫做阴间的门不能胜过教会？那个意思就是说那个教会啊，好像一个军队一样在攻打城池，然后那个阴间的门抵不住教会的攻打，不能胜过他。所以神的儿女，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的教会是一个军队一样是前进的，然后他可以胜过这些恶势力，胜过这些撒旦魔鬼阴间的势力，就他们撒旦魔鬼想要挡都挡不住，他的城池很高大，他的那个门想要阻拦我们进去都阻不住。所以给我们讲的那一片画面是说啊，原来基督徒是勇敢的战士，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名是向前胜过邪恶胜过黑暗的，而不是说啊我们很害怕，哎呀魔鬼要来抓我们了，我们吓个半死啊，躲在那个房间里面说神啊你赶快视为有天使安营保护我，不要被魔鬼抓去啊。他反而是说我们很大胆的去打他，而他挡都挡不住我们。这里也是看到说以色列人他们也是这样子，神就带他们进去，说没有一座城池是高的我们不能攻取的，因为神就带他们往前走。这也是摩西要鼓励他们的，说要继续往前走。第三章第二十二节，第三章二十二节，你不要怕他们，因那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就说那困难真的是很大，那个敌人也是很厉害，就是人有时候心里难免就想到就害怕，那摩西就常常鼓励他们说你不要怕他们，你不要怕他们，因为那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不是你自己在那边打仗。 You are not alone， 那个永生的神全能的主在前面替你开路，所以你只要说相信他，但是你信心要坚固，你不要三心两意的，你信心要坚固，在前面耶和华为你征战，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在第四章第六节，上次我们考试的时候有考过这一题。第四章第六节，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摩西讲的是说，只有你们，神特别爱你们，把他宝贵的律法，把这些要遵守的事情都告诉你们，所以 天下万国这么多，而你们在万民当中是最人数最少的，你们怎么能够让天下万国看到你们的说啊，这个国家的人真的是有智慧有聪明，就当你们有了神的律法又去谨守遵行的时候，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那你说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人家怎么看你有智慧，说哦，我们在社会上很有成就啊，我们都是有地位有学位等等等等，有钱各方面，说这样子人家就看我们是有智慧的。那我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搞清楚，人家看你有智慧是因为你懂得遵行神的律法，因为那个神的律法就是把我们100万个人1000万个人几十亿个人合起来的聪明智慧也抵不上说神他的聪明智慧。而神他从他的聪明智慧当中又为爱我们的缘故告诉我们这些行事为人的法则，那我们最聪明的就是说，哎，神怎么去告诉我们，我们就怎么去做。那这就是我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那为什么就是箴言的这一句话常常被大家记得，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哈，就是终于有一天这个人他终于想通了，说我原来不是这么聪明，那最聪明的是上帝，那我只要是心里敬畏他听他的话，那就算是我的聪明。那他想通了这一点，说啊，那个时候他开始有智慧了，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这边也是讲的是同样的事情。第四章第九节这一个主题在生命记里面出现过好几次。第四章第九节说，你只要谨慎啊，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就是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这件事情啊，就是你要把关于神的事情，把你自己的信心要传给你的后代，你一定要传给你的后代啊，重重复复总在讲这件事情，说要传给你的儿女，要在你的儿女面前讲说神的律法，不停地要告诉他们。那弟兄姐妹，你看那个以色列人犹太人，就是他们亡国了2500年，但是这个民族没有灭亡。我前几次我跟大家说过，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只有这么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看中国历史看外国历史，有些当时是非常强大的民族啊。我举个例子，就是以前的匈奴人，还有一个可能我们不太知道，有个叫渤海国，这小只是一个小国，但是还有我们北方的民族多得不得了。那欧洲有同样的，有些那些很厉害很厉害的那个民族，曾经很厉害的后来都没了，就是从这整个人类当中历史当中消失了，你找不到这个民族。那只有一个很弱小的民族叫做犹太人的，他们国家灭亡2500年之后还能复国，现在还有一个国家叫以色列，他们那个语言居然还存在，而他们那些经典的话也都存在。说整个的人类历史当中只有这么一个例子，这也是神 promise 他们说将来你们还会恢复过来，真的就恢复过来。那他们犹太人有个长处，就他们拒绝耶稣这件事情是他们致命的短处。那他们有个长处就是说他们会告诉他们的下一代，告诉他们下一代，一代传一代，他们懂得传。这是当时摩西怎么教导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会告诉他们下一代。那你说那基督徒，我们基督徒受这么大的恩典，我们还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比那个犹太人的话不晓得强多少倍，那基督徒传不传给他下一代？基督徒的那个儿女懂不懂得认不认识神啊，他们犹太人说你在你的家里要常常的告诉你下一代，常常的对你的儿女讲说。但是我们基督徒的话，我们讲很多事情啊，你怎么样好好的念书了，你怎么样好好的做生意，怎么做等等等等，但是就是不太跟他们讲关于耶稣的事情，不太跟他们讲关于上帝的事情。所以在基督徒的家中长大的那些孩子反而他们不是太认识神。那爸爸妈妈倒是蛮忠心的，礼拜天做礼拜，顺便把那些小孩子一个都带来，就交给教会上个主日学。但是那个其实最重要的那个教导的场合是在家里面，你需要在家里面殷勤教导你的儿女，所以这是生命记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好，第四章24节，这也是另外一个重要的主题哈，就是24节，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 那他的那个上下文的话就是说不可以拜偶像，说等到你们过去之后到了迦南地的时候，那个遍地都是偶像，那你们要怎么对付那些偶像呢？说要砍掉他们的柱像，打碎他们的这些偶像，烧掉他们的这些东西，全部都除掉，从你们当中除掉，那把那个恶在你们当中除掉。因为这关系到说神的本性，说耶和华他是忌邪的神，他绝对不能够容许这件事情。那特别是我们这些中国人是从一个偶像异教的背景当中出来，然后现在感谢主你认识了永生上帝，也成为圣洁的国民，但是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亲戚当中，我们朋友当中，甚至在我们身上，多多少少还会受到一些异教的影响。那些偶像的东西你家里没有，你朋友家里也有，你亲戚家里面也有，就是你总是会遇到会看到这些东西。当时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他们自己家里是没有了，但是他们一去那个地方到处都是，那结果他们就跟当地的人打成一片，那慢慢的说那些拜偶像的事情就侵入到他们当中，他们也吸收也接受也这样子去做了。所以在生命记里面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绝对不可以拜偶像，绝对不可以有偶像在你家里，这个事情要把它根绝净尽啊，这是一个主题。好，这是第一章到第四章，神他告诉他们过去所发生的事情，那中间有这些提醒的事情。从第五章开始是摩西他第二次的讲述啊，第一次他就是回忆过去神怎么带领他们，那第五章开始是整个生命记最主要的一部分，从五章到二十八章这么多章哈，五章到二十八章，这是摩西他第二次的讲述。那他这次的讲述中间可以分成两个主要的部分，就从第五章到第十一章，他讲的是原则，大原则。第十二章开始一直到二十八章讲的是细节。所以今天我们时间允许的话，我们就看完到十一章，我们把这个大原则主要的原则看了，然后十二章开始的话是每一个原则它怎么实际上去实行那些细节的。所以第五章一开始摩西就告诉他们律法，那你看到说整个第五章它讲的就是律法的核心就是十诫。所以十诫在整本圣经当中它出现过两次，首先就是出埃及记第二十章，那是他第一次出现，就是那是事情发生的时候，摩西他上山到西乃山，神颁布十诫给他，那圣经把它记录下来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另外一次十诫出现就是这里，当摩西重新讲律法的时候，他一开口首先讲的就是这十诫啊，就这十诫是整个律法的核心。那从第六节开始到二十一节他讲的是这十诫啊，那第一诫哈，六七两节这样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啊。这是第一诫，就是说只有一位神。他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你只能忠于这位神，你只跟一个神有关系，你跟别的神都没有关系，你只有这么一位神啊。那这一位神也是唯一的真神，就是这么一位神。那第二诫啊，就前面那四诫再跟大家啊复习一下，就是十诫可以分成两大部分，前面的四诫是讲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后面那六诫是讲跟人之间的关系啊。那前面这四诫是跟神之间的关系，是第一诫是只有一位神，第二诫讲到神的像，那第三诫讲到神的名，第四诫讲到神的日，就是这四方面是讲到说跟神之间的关系。那第二诫讲到神的像的时候，他是这样子说，这牵涉到拜偶像，他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以做什么形象啊，不可跪拜那些像，不可侍奉他等等等等啊，就讲说啊，你不可以有这些偶像，因为神本来是无像的，也如果一旦用什么形象来做出来说这就是耶和华的话，你是把神从天上降到地上，把那个 creator 那个造物主变成被造之物，因为任何你想得出来的像都是神所造的，是被造之物，而那个造物主他本身他是个灵，他无像，你把它变成有像的时候，你就是把造物的主变成被造之物。 而他神特别警戒我们说不能够有偶像，我就再三跟大家强调。那这里面他其实讲了三方面，说不可雕刻偶像，不可做什么，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说不可跪拜那些像，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说不可侍奉那些像，这是第三个。那我们现在人都很聪明，然后我这个是买的，我这不是自己雕刻的，我这个不是自己制作的，人家送的，这是我买的，所以我没有犯这个，我是买来的。你要想到说，当时在摩西那个时候啊，他们想买也买不到，就是那个时候你要真的去买一个偶像还没那么方便。大部分人他想要有个偶像的话，他就自己去刻一个，自己去做一个，偶尔也许可以得到一个，但是大部分他就必须，他想要拥有一个偶像的话，哎，他还得真的是去拿个木头去雕一个偶像。那个以赛亚，先知以赛亚他就很幽默，他就讲到这个雕刻偶像，他说从前有一个人呢，他找到一棵树，他把这棵树就砍了，三分之一他就拿去烧火，说哎呀我暖和了，然后另外三分之一呢他就去煮饭，他就是烤饼烤肉，说哎呀我吃饱了，然后还有最后呢三分之一说那我这三分之一要干嘛呢，他想一想就去雕刻了一个偶像，然后他就去跪拜那个像，说你是我的神，求你拯救我。同样是一块木头，三分之一他去烤了火，三分之一他去煮了饭，那另外一个还是那个木头，他把它刻一个像，然后说哎我你就是我的神，我去拜你。那这些都是一些木头自己刻出来的，那告诉我们说这些都是偶像。所以即使说你不是自己亲手刻出来的，但是说如果你去买一个送一个，无论如何就说如果你拥有一个像不要。那第二个是说不要跪拜那些像，你还可以说那个跪拜，有人就问我这些细节说啊，怎么叫跪拜，如果我到一个庙里面我只是鞠躬我没有下跪可不可以，那我到一个庙里面我也没有鞠躬，我就是站在那些佛像什么什么像面前我就是肃立致敬，躬都不鞠，那可不可以。那我到那边如果我没有上香，我手是空的，我就是人站在那边我没有上香啊，可不可以。那都是一样的意思，不管你是真的是跪下来了还是鞠个躬了还是肃立致敬还是上香没上香，都是一样的意思，就是你到那个地方像一个不是神的东西向他致敬。只要说你去，这就是说不可跪拜的意思，说只要你做这些东西的话你就是背叛了你的神。就好像说哎呀我如果去跟另外一个人幽会，我不是说这夫妻关系嘛，那我只是跟他到这边去到那边去，反正你就是跟另外一个人去见面，那可不可以。这一样的意思，就是你背叛了你原来的配偶。那神就是他不跟你讲这么多细节，就是你说我没有跪拜，但是如果说你去了那个地方，你做出任何的动作，你就是去向那个偶像致敬了啊，那不可以这样子啊，不可以拥有，那也不可以跪拜。接着这第二件说不可以侍奉，侍奉的话我们从这中文的翻译来说吧，侍奉有时候也翻成敬拜，我们从侍奉的角度来说的话，它是一个比较长期性的关系，就不单只是说偶尔跑到庙里面去站了一下，而说他开始去侍奉他了，他常常想着他要去侍奉他了，就是都不可以，你不可以拥有他，不可以跪拜他，不可以侍奉他，就是不可以有这些偶像在你生活当中。所以这是第二戒。所以第三戒讲到说神的名，就是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是你不可以随随便便的把他不当一回事的把神的名耶稣的名就挂在口边，也不可以滥用神的名，说哦，我发个誓吧，我是凭着耶稣的名发誓或什么什么的哈，就是你没有存一个敬畏的心，你就随口这样说的话，就是对神不敬畏，说不要这样子做。然后那个日，就是有一天七日当中有一天是安息日，要守为圣日，你总是说七分之一那个日子，你到神面前来敬拜他，这是跟神的关系是在四样。接着他讲的那六样是跟人的关系。首先他就讲到说我们要饮水思源哈，就是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土地得以长久，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哈。第六戒是不可杀人，是尊重生命，不可以夺去 特别他有那个蓄意谋杀的那个想法在里面，说我心里面想好了，说要害这个人的命啊，那是绝对不可以的，啊，不可奸淫，说你要尊重婚姻哈，婚姻人人都应当尊重啊，不可偷盗，要尊重别人的财产，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就是要尊重别人的名誉，不可以害别人。第21节就第十戒了哈，说不可以贪恋啊。不可以贪恋人的妻子，还有不可以贪图他等等房屋田地并他一切所有的。那十戒当中只有最后这一戒是心理的罪，前面都是九样都是行为上的罪，那只有一个是心理的罪，说心中的话你不要贪图。贪图的意思就是说你对神所给你的你不以为满足，说耶和华所给我这些东西我觉得还不够还不好，我就去贪图别人的妻子房屋产业等等的话，你就去有个贪心在那边。那其实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都是最好的，也是刚好就是最符合我们所需要的，如果我们有个知足的心的话就不去贪图。那这是十戒。好，我想时间的缘故我就跳到第六章哈。到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九节，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到九节，这是这一大段当中的第二小段哈，前面那一整个的一章多讲的是十戒，但是在第四到第九节的话是很主要的一段哈，就跟大家再看一下，就是我们整本生命记的主题经文在这里。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接着他告诉我们说怎么样来爱主你的神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特别有讲到孩子，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在你的城门上。所以他讲的范围蛮广的，要跟大家再重复一个圣经里的一个主要的教训呢，我说出来大家会记得哈，是这边生命记里面好几个地方讲到说要爱神，然后每次讲到爱神的时候他就接着就说啊，神的话语你要遵守，你要谨守遵行他的诫命。然后我们就想到耶稣常常讲这句话，他说爱我的就遵守我的命令，凡是遵守我命令的他就是爱我了。怎么会把说爱主跟遵守他的命令合在一起啊？但是神就是这么教导的，说你如果真心爱我的话，不是说哎呦我今天觉得感觉上觉得很温暖，我觉得我心中充满对神的爱意，圣经从来没有说你心中充满对神的爱意就是你爱神。他每次讲到说爱神的时候，你谨守遵行神的律法，你遵守他主的命令的，你就是爱他。那为什么是这样子？我在神面前常常就这个事情有一度很巴的我就去想说为什么这个道理啊？做了父母之后比较容易体会，我的体会是这样子说，那个孩子还很小的时候他不懂事，常常会做一些事情其实会伤害到自己，那你就说你要听爸爸妈妈的话，你也不要送我什么礼物写什么卡片，你就听爸妈话就算是孝顺我了啊，只要孩子不懂事只要听爸爸妈妈话，那个孩子本身就会好，那父母所希望看到的就是孩子好好的。所以说你如果真的是爱你的父母的话，你小时候你就是听爸妈的话，你自己也好了，那爸妈看到你好了他心里也高兴了。我的体会是说神对我们可能是有类似的那种情感在，就是神给我们都是最好的这些律法这些命令，说我们如果去谨守遵行的话，对我们自己一定好有好处，我们会蒙福，我们自己好好的身心灵都健康都蒙福，神看了心中就喜乐。所以这样子的话你就是爱神了，你能够让神喜乐你就是爱他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如果爱主的话，不是只是说在情绪上，而是说我们能够去谨守遵行神的律法。那他倒是很强调这个律法是生命记嘛，讲的就是神的你要记在心上啊，心里面记得住记不住啊，神讲了什么话有没有记得啊，那得要靠多读了，如果不读的话那可是记不住。所以我就说你信主之后就开始读圣经， 但是不管你几时读圣经都不算太晚，只要你有一天突然醒悟过来说我要好好读圣经，那天就是一个 good day， 就从那个时间就开始就 start， 你读多了神的话你就记在心上。那这里面有一些做法，我倒是觉得他实在是有他的很大的智慧。他说你这个神的话语啊，你要摆在你生活当中。当然我们也许不会做的像他们那个这么彻底，他说哦，你要系在身上，戴在额头上，贴在你的那个房屋上，你们那个城的那个城门上也要去贴着，所以他就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得到。耶和华如此说，神的话语怎么说，到处都有一个什么呢，眼睛看得到的提醒的。但我们也可以做类似的事情，就是我们大概不需要说写在身上了或者是干嘛，你如果有一些经文你愿意把它印出来放在你挂在你的桌上，你的办公室，你可以看得到的提醒你的，那是一件好事情。大家记得我就一直鼓励基督徒你带你们的圣经啊，那个圣经里面全部都是神的话，当你带圣经的时候你就把神的话带在你的身边啊，所以你有这个习惯的话，那神的话也都常常在提醒你啊，这是很大的一个智慧。看起来就是人在那去想的话觉得说我可以做这个我可以做那个，比这个这样子更好，但神的智慧说你要把神的话放在你生活当中，常常做个提醒。好，那第十节开始，他讲的就是不要忘记神哈。那中间有个主题我读一下哈，第十节开始，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你的那地哈，让我们来看看哈，这个地是怎么样哈？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说那个时候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我们跳到第八章，同样的主题。第八章第十一节哈，我读一下。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第十二节哈，八章十二节，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使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等等。弟兄姐妹，摩西就是劝告他们。那这个在二十一世纪的美国就是最明显了。你说人什么时候会忘记神？不是他吃苦的时候，吃苦的时候他倒记得神。特别是到了说我们真的很需要神帮助我们度过这难关的时候，我们都常常会记得神。那人什么时候会忘记神呢？哇，他有又大又美的房屋，又吃得饱足的时候，什么都不缺乏的时候，圣经说你当谨慎，这时候你会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当你最丰富的时候，你说哎，我都有了，我身体也挺好的，我也不需要再去求这个求那个，我什么都有了。我跟人家传福音常常就问，遇到这种回答传了半天，他就是说我觉得我挺好的，我觉得现在没有什么需要，没有需要，神也不需要。那基督徒也是一样，也许当初你信主的时候你觉得你有这个需要，可是一旦他等到你有钱了，你的地位很稳固了，银行的存款多了，你觉得身体也很健康的时候，耶和华是谁？神是谁？我自己想要做什么事情都做成了嘛？那那个时候你会忘记神。那今天大家还来上课，你们还没忘记神。等到有一天你们做比今天更大的官，赚比今天更多的钱的时候，你们不要忘记神，不要忘记当初带领你们、拯救你们、恩待你们的神。那人的弱点是这样子，就是当他一旦顺利的时候他没什么缺乏的时候，他会忘记神。 但那个时候你千万不要忘记神。所以你知道有个现象，你说那个基督教里面是普天下的教会，你去看，特别我们华人教会啊，很少是那些最有钱的人，那些非常非常有钱的人，他们通常不来教会。那你的教会看的都是我们差不多是一样的人，也不能说是很穷黑，但也不是那种什么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什么的。那些最有钱的人，还有那社会上地位最高的人，他们不来教会。那个时候他们不太需要神，他们不会来教会。如果偶尔有一两个来到神的家里面的时候，他就要做主掌权，他就要施行他的旨意在那个教会里面。就是这个人是这样子，人的那个软弱，他败坏是这样子，他就是要到一个地方来展现他自己的能力、他的权柄。但是那些只有说你还谦卑，还说觉得说我需要神的那些人，他到教会里面，他敬拜神，他寻求神，那最蒙福的其实也是这样的人。因为只要你心中有神，你追求神、敬拜主，你就是最蒙福的。而反而是人的眼中看起来那些最高官的那些厚禄的那些最有钱的人，其实他们没那么有福，因为他们舍弃了神。其实他们的结局，还有他们的家庭、他们各方面都是更加悲惨的。而你保持一个谦卑的心，还来到神的面前，还追寻他的话，你是一个有福的人。那这也是《申命记》里面的一个主题。好，我们再看一下。第七章，我想我们今天是要从第七章看到十一章，我们没有办法说一章一章的跟大家看，我就是重点性的跟你们提一下，好了。第七章是叫我们要专一的跟从神，专一的跟从神。你看他又来了，他第七章一开始好几节讲的就是说把那个偶像除掉，你不要跟那些拜偶像的人那个打交道，要把那个偶像从你们生活中当中除掉，而且是不留情的除掉，砍掉、烧掉、打碎什么的，就是要把它从你生活中彻底的除掉这些偶像啊！不要，你要有这些东西还在你的生活当中的话，你没办法专一跟从神，所以你就把这些东西给除掉，除个干净，然后你可以说专专心心的跟从神啊。另外最重要的就是要记得神的话语，谨守他的诫命啊，记得神怎么说的，照着他所说的你去做哈。也告诉我们说不要害怕啊，说不要说害怕，说这些挑战太大，困难太大。从十七节开始讲的就是啊，说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害怕，专一跟从神，靠住主可以得胜哈。好，那第八章啊，开始又是一个段落，讲的是我们要汲取历史中的教训，八章到第十章。好，那这里面有一节圣经大家熟了，就是第八章第三节哈的后半段，我整节读一段。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哦，你知道这是耶稣他就引用这句话来抵挡魔鬼的试探，他就是出自于生命记。好，那第十一节开始就是刚刚我所读到了，说等到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等等，那个时候你会忘记神，说千万不要在那个时候而忘记神。那这里面有一节圣经我希望你们记得哈，你要记得就这节圣经就在生命记里面，第十七、第十八节这样说：恐怕你心里说，这财货的力量是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财货的力量是他给你的。就是这个我们也常常听人说到，好，这些你要说，哎，你们基督徒为什么要歇饭祷告啊？你说，哦，我们感谢天父赐我饮食。你说这个不是你自己这么赚钱，你应该感谢说就是哎自己辛苦赚来的。这也不是神从天上这边落下大饼来给你的，都是你自己去上班呐、啊，去赚钱来的，靠你自己力量赚来的。什么基督徒为什么那么傻呀？那个还要做谢饭祷告啊，说感谢天父，因为我们就想到说，不管是我们这个 能够赚钱的力量、工作的机会、有这个身体，还能够等等，说这一切一切都是从神那边来的。你这得财货的力量是耶和华给你的。但是如果你没这个观念的话，就说哎，这是我自己啊，我很聪明啊，我能干，你看我能够混到今天赚这些钱。所以他就不觉得说需要感谢天父。那这里你看生命记实在很宝贵，他一再教导我们说哎，这事情的来源啊是什么。好，那第九章第十章他又是讲到说过去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啊，那里面都有些很好的经文，很好的教训啊。我是很喜欢读生命记啊。那生命记就是他那个，他不但是说他那个里面的那个教导是非常非常的好，光是他那个文体啊，就是他那个话怎么说的啊，那非常的非常的美啊，是很好的，很你读了会心里很舒服的一本书啊。有功夫的话我们就可以多读一下这本书啊，第十生命记啊。生命记最后我今天要看的就是第十章的十二节到十一章结束。有一句话在圣经当中出现过两次哈，就是第十二节，十章十二节，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等等等等哈。就说耶和华你的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啊，这边就讲了。还有一次是在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哈，耶和华你的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另外一次就是在这边这生命记，耶和华你的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只是要你敬畏他，谨守遵行，爱他等等。所以就是把 这很好，就是说把这些这么多的东西它总归起来，就让我们也容易明白说啊，归纳起来原来就是这样子啊，你就明白了，抓住这个你就明白全部了。那第十一章也是继续在那边讲到说你怎么样去遵守神的话，然后神会怎么样祝福你。那个第十一章的结束的地方就是讲到祝福跟咒诅啊，说你遵行神的话就会怎么样蒙福，然后如果不遵行神的话就会遭到这些灾殃跟祸。好，最后花两分钟时间啊，跟大家讲一个观念啊。这个观念叫做说，我把它有个名字叫做以神负人的危险，就是把神附会在人的身上的危险。就是在研究圣经，弟兄姐妹，我们是一般的，就是我们所谓的是一般的弟兄姐妹啊，有些说所谓的平信徒，我们不是专门读神学去研究的。那有些他研究的比较多的时候，他读到这个生命记的时候，有个东西就跑出来了，就是说啊，这些德国人、这些英国人，他们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时候，他们到这个近东地区做了很多的考古，这些考古就发现说啊，原来三千多年、四千年的时候，在那边时候有一种条约，这种条约就是啊，这个宗主国跟这个被保护国之间就签条约。那个做老大的那个宗主国就说啊，如果你听我的话我就怎么怎么保护你，如果你不听我的话你就要怎么怎么样遭殃。所以他们就说啊，原来在那个近东地区三四千年前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些条约在，所以这个生命记呢就是照着这样的这个人的这种条约的方式一条一条写下来的。所以这是在十八世纪末的时候，这种理性批判主义出来的时候，他们就是用这些人所发现的东西，然后说哎，神的这些经文这些的，其实就是他们就照着这样说写出一个东西来。那就对我这个中国人来说的话，我看到这些东西我就这边就觉得说这是小事一桩 Mickey Mouse， 就说我们中国人的历史上这种东西我们看多了，从那个商朝周朝一直到清朝的时候，中国都是觉得自己是宗主国，那旁边不知道多少的属国、被保护国什么之间讲这些。但是我们不会说啊，因为人间有这些东西，所以神的话是抄袭民间的这些东西，然后这边写出来的。这就是一种本末倒置的一种治学方式。所以他们就尽量在人间去考古啊，去干嘛？说找到这个东西，他就说啊，圣经是照这个写的，圣经是照那个写的。所以你如果是走这个 理性批判主义的那个路线的话，你就常常发现是这样子，这个叫做用神的事情来附会到有限的人的发现上，就有这种现象。那一般的话，你们就是弟兄姐妹们啊，我们平信徒的弟兄姐妹大概不会说研究到这个地步，但是你再往下走的时候，就发现说这些学者，有些说自由派的学者，他们基本上是不太信的，但是在欧洲的神学院大概都是这样子，在美国的神学院可能现在有一半是这样子，他们就是觉得说这样才有学问。所以你如果去读一本这些解释的书等等的话，多多少少都会从这个角度来跟你讲，因为那些学者本身他不敢得罪别的学者，他说哦，人家有学问的人都这样写，如果我写出一个跟他们不一样的，我的老师，我的 colleague， 我的同学就笑我没学问，所以他们也会就觉得说这样子的话才是说、我懂得这一套。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说这方面，这是我称为说用神的事情附会在人的身上，这本末倒置的一个现象，我就稍微跟大家多讲一些啊，耽误时间。